周末要带孩子去哪放电呢？四月十四日来台中乌日朝天宫，由台中市数位局举办台中通 APP 小小消防英雄闯关活动，带着孩子挑战游戏，通关还有好礼可以拿。现场更有悠悠家族同乐会、石虎家族见面会、小丑及魔术表演。四月十四日邀请大朋友小朋友来乌日朝天宫同乐。本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提供。
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11号，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好朋友志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要闻。首先呢，我们看到大地震之后呢，其实全球都非常关注科技业在台湾所受到的影响。当我们碰到了一场 7.4 级的大地震，会不会让晶片制造加速的离开台湾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另外是关于微软哦，微软有一个认证呢，就是说在先前刚刚结束的总统大选呢，北京呢利用 AI 的技术去伪造了郭台铭的影片，然后呢祸首可能是 Storm1376 这个有毒的账号。另外啊，你最近是不是有去日本？你先前有没有去过日本？还是你要接下来要再去日本？日元的疲弱呢，让很多人，当然我相信在消费的时候都觉得比较有感。但是呢，岸田文雄说外汇走势呢不排除任何的政策选项，这是不是代表日元要升值了呢？哦，所有手上有日币接下来要去日本人一定都要注意。另外哦，有一些人对这个药很有效，但也有一些人对这个药很没效，就是乙妥赞。我们先前在节目当中分享过这个乙妥赞 Ozempic， 为什么好像有一些人他不会发生预期中的效果呢？最后跟大家节目后段深聊一下哦，不只是科技股的荣景，其实美国当前金融银行类股呢也在上涨，好像没有人在看空了，这当然是一个不太正常或者说不太寻常的现象。这个现象会不会也背后隐藏了市场的警讯呢？首先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大地震那天你在做什么哦。其实那个时候我正要遛狗回家哦，然后我就觉得诶，好像是我头晕了嘛，然后我发现就是捷运会晃动诶，就是那个整个轨道是会晃动的，我就哇塞，这个超大的地震。所以其实全世界都在关注这次大地震后续的影响，还有会不会发生更多的地震。
对，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就是04、03地震之后台湾的状况，因为比较起这个921大地震，25年前921大地震，那时候竹科其实停了一个礼拜。我记得那时候其实台湾，因为它其实是车龙断层在西部，然后整个西部其实都受影响，那竹科这个南科跟中科哦，中科那时候它当然还不成型啊，南科也不是很好，但主要集中在竹科。那那时候停工了一个礼拜，后来好不容易哦，这个修复了。那时候确实全球晶片产业产生了蛮大的震荡哦。那这次大家都在看说，诶，那全球晶片产业会不会因为台湾的大地震，然后又产生一次浩劫？诶，结果没有哦，我们其实还蛮厉害的，6000万美金的损失而已，以台积电的估计来看。可是呢，其实很多人都很挫，就说诶，这个台湾大地震，然后这个所有的晶片产业的眼光其实都投注在台湾身上。那这次还好哦，就是6000万美金而已。可是哦，大家心里面都会有马上一个问号出来，就是我们应该要从台湾把这么重要的晶圆制造从台湾移出去嘛。哦，其实现在大概5纳米以上的制程的这个先进制程其实都在台湾嘛齁。所以老实讲齁，以我观察科技产业这么久齁，我觉得这个话呢其实讲了很久了。就我记得十几年前我采访过黄仁勋的时候，我就问过他说那时候因为两岸还蛮紧张的。
哦，那个时候就有这个考虑。
对，那时候是因为战火的关系。哦，我就问他说，你们如果万一台湾发生战争或地震或大灾难的话，你们怎么办？你们有 Plan B 吗？他说我没有 Plan B。我们只有一家叫台积电可以帮我们做。那现在 NVIDIA 当然不能同日而语了啦。 啊，那他应该有 Plan B。可是你觉得 NVIDIA 不想 Plan B 吗？当然也想 Plan B 啊，所以他会试着去投一投三星，
是
可能会试着投一投 Intel。可是呢，还是没有办法把重心从台积电移走。以目前状况来看，这个就是全球晶片产业碰到一样的问题。那 as a TSMC 的股东，我相信也不愿意把这么重要的制程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嘛。
是。
那可是台湾现在是大家这个没有办法之下的这唯一选择。那看这个美国厂建成这样，我觉得美国好像很难撑起这个以后先进制程的大旗，那可能就是日本嘛。可是日本也是个地震很多的国家，
对啊，
怎么办？
不是啊，连纽约都地震了。
对啊，那如果说老共打过来，日本也会，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啊，但日本也会受影响啊。我觉得这目前呢，如果我们看五年以后，我觉得这个都还是全球晶片产业的共同烦恼啦，就是台湾万一出事的话，其实供应链真的很可能断掉。那这个就是让我们好好保守台湾，各位，全世界的眼光都在我们这里。如果台积电或是台湾的半导体，不止台积电，还有其他的半导体，如果三长两短的话，确实全球供应链会受到蛮大的影响。投资科技产业的人，不管你是不是台湾人啊，也一定要关切台湾的这个风吹草动的一切动向，
是
天佑台湾啊。
接下来我们讲这个 Deepfake 这个影片，
对，
你有看过？
我有看过啊，你没看过吗？
真的吗？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图片，然后里面的音档是郭台铭的讲话。我有看，我有看到，你没看到？
所以声音也是假的，
声音是假的。声音是假的，那影像就是一张，我看到的是一张图片而已，它主要是音档。那人倒没有这个声微的 AI， 我没有看到啦，不知道这个podcast 前面的听众是不是有看到，也有这个 motion picture， 就是这个动画式的图片的。
对，请五星留言，
我没有看到。
谢谢。对，有看到的请五星留言，不要一星留言，谢谢。
对。那这一次呢，不一样的是微软，它上个礼拜五呢，其实公布一份网络威胁报告，这个其实蛮正式的文件哦。所以这一则新闻为什么变成新闻，就是因为微软真的认证了，就是说这个北京确实在全球各地利用这个 AI 的声位，然后来做一些不利于台湾啊，或是美国，或是这个反对他的联盟的这些内容。那根据微软的这个所谓客户安全跟信任主管，他说过去六个月其实中国散布虚假讯息的行动啊变得非常的活跃，就是他的攻击也不断的增加。我觉得这可能跟今年是选举年有关嘛，这个美国已经开始热身了，那我们才刚过而已嘛。所以他在这个报告里面就认证了，确实郭台铭那个音档确实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
真的是假的。对，那他也提醒说，其实不只是政治议题，其实有关于影响美国大选，在未来六个月可能都会大量增加，包括啊，譬如说有关于美国吸毒的问题啊，移民政策啊，移民政策现在走线很流行嘛，走线是这个中国最好这个看不起美国的地方，就是说你看你连移民都管不住，你能怎样，连我们中国人都要靠走线从中南美洲哇那个雨林地带走到美国去，你这个都管不住。还有种族的问题，
通膨
这些，通膨也是
活不下去。
这些都是可能中国大外宣的手段之一，所以大家这个注意美国新闻的时候要慎防这种声伪的这个状况出现，特别是生成式 AI 现在
无从判别，
非常流行。我觉得相比六个月以前，我觉得六个月以后到十一月以前，我相信这个 AI 进步是这么快，一定会有更多伪造的材料出来，我觉得大家必须要小心啊。那我相信这个不只是我们要小心，我相信各界特别是美国政界一定会密切关切这个事情。
另外是关于日元的问题大家也都很疑惑，就是不是才刚结束所谓的 这个负利率的政策吗？
对啊，
嗯，
就负利率结束之后我们都预测啊，包括本节目都预测诶日元应该会涨了吧。
对 啊
可是人家跌给你看，这个
很怪，
一周多以前他创下34年新低的水准，现在日元对美国要150-151左右，那这个最低点是 151.9，这个为什么负利率放弃了、为什么还跌、因为美国利率就美国这个景气太好啊，所以就不降息啊，这个是其一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看到一些其他媒体有分析啦，就是说其实现在 carry trade 就是这个利差交易其实还在进行，毕竟日本虽然脱离了这个负利率的环境，不过它跟美国，因为美国其实之前一直升息，它的利差还是非常非常大，所以如果你要做利差交易的话，其实现在还空间还是不小。那趁着这个日币要升值之前，赶快做最后一段，或是日本的利率要上涨之前，赶快趁着这时候赶快再做一段。我觉得这个套利的这个需求，加上美国的利率还是迟迟没有下降，我觉得这两个原因造成日元现在还是非常非常疲弱，那造成大家到日本呢还蛮爽的，还是可以买到很便宜的东西。不过日本物价也涨了、你现在日本的东京的旅馆价格比这个过去一年其实涨了很多，我相信所有到日本去的这个听众一定都有感、那我有个朋友呢最近就要去日本，他现在也不敢相信这个东京的房价比他一年前去会涨那么多，那这些都是可能日元会升值的前兆。特别是岸田首相出声音，岸田说我们会采取一切，正在密切关注外汇走势，不排除任何的手段。
这有说跟他没说
呢，对，选项重点是谁讲啊，我们讲没有用啊，
对啊、
这是首相讲的，
我讲又要被打一星、
首相讲了就可能应该会有一些风吹草动出来，一定要策略出来，我觉得这个引导这个疲弱日元坚挺，我觉得应该会是日本未来的这个货币政策应该是主要的方向了。
另外这个我就能理解了，因为药一定是有用、有人用有人没用、
对，
这个这也很正常吧。
可是就说之前大家都讲过非常非常有用，可是根据呢这个圣地亚哥分校，他有个健康中心，其实他做过的实验，就是这个实地的实验，很奇怪的发现三成的人其实体重只掉了10%，
这不少了，
10%是不少了，不过你叫做神药，你掉10%，大家就觉得好像有辱神、这个减肥神药这个美名啊。对，那其实实际上他们去问一些减重的人，其实也发现了这样的问题。譬如说这篇新闻里面就有去采访一个40岁的田纳西州的居民，他很胖啊，大概300磅大概140-150公斤啊。他
可以瘦 10% 也不错。
他前六个月前六周啦减重了10磅啊。10磅一磅是 0.45 是吗？
对啊。
大概就是减重大概5公斤。
5公斤。
那可是之后就不动了。他还是140多公斤的这个水准。140多公斤减了5公斤实在是太少了。他觉得乙妥赞，他对乙妥赞其实期望很高。可是乙妥赞呢就是没有达到原先专业人士预期的效果。对于某一些人是这样。可是你要想做70%的人呢，他可能都会减重超过10%。我觉得这个也是不错的，所以我特别去查了一下他的药厂嘛，大家都知道他药厂若和诺德这个丹麦的公司，然后他的市值大增了，我们在五年以来看到他增加了4倍，其实他股价没有什么影响，最近却有点转弱，可是不知道跟这个消息有没有影响啦，涨太多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啦。乙妥赞呢其实他们有更好的发展出来更好更有效率的这个减肥药，也是洛和诺德生产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效应呢，我觉得短期之内好像还是会变成减肥的风潮。那除非真的有大部分的大面积的这个 无效的声音出来，我觉得才会影响诺诺的股价。
好，那接下来我们想聊一下美国的银行股也跟着涨哦。
对，
通常我们的传统智慧说涨到金融股就涨完了，
那
这是多年来市场流传的一个台股了，台股流传的一个这个口耳相传的乡民智慧了。
欸，我看了这则新闻呢，我才看到了说，如果说以今年来看的话，其实金融股的涨幅一点都不输科技股，以美股来说的话啊，那我觉得，欸，这个啊，好像这个多头气氛有从科技七雄中间散播出来。哦，这个其实对于多头而言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啊，他们所谓，欸，往这个边缘的股票，其实我觉得涨金融股一点也不意外啦。大家知道这个手上握有这些科技七雄的股票最多是谁？因为金融产业啊，
对, 对,
对，
没错，
对不对？
基金们，
然后就算是债券，哦，这个到了第一季没有再涨了，不过它从去年的第四季涨了一段，也涨了 10% 了。这些人谁最持有最多的这个政府债券或者企业债券，其实都是这些金融业者，他们最大的资产就是这些啊。那这些他的资产都在这个上升了，你觉得他的股价不动，有道理吗？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可是台湾就不动，台湾金融股其实还是没有动。我们看看这个美国效应会不会传递到这个台湾的金融股上面来。那其实不只是金融股，其实一些景气循环股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价值型股票，其实在美国这一波其实，欸，也有 一点点这个牛市的味道，哦，譬如说这个有一些 Home Depot 啊，哦，这些民生消费的，那有一些特别的这个股票，譬如说像 Tesla， 其实，欸，传统的汽车股有一点回温的景象，就 Tesla 掉了30%以上嘛，那这个传统的服饰业其实根据美国的消费其实有回温的状况，其实它的股价也有一些反应。可是呢，特殊的股票譬如说 Nike 那就跌蛮多的，譬如说 Disney 这些跌蛮多的。可是大家看到这些指标以外的股票，其实很多股票都已经开始有反应美股多头了。那这到底是不是好处呢？好事呢？我觉得啊，对于多头来讲真的是好事。可是呢，同样的，他们这个有一个调查出来，就是说他们问了这些人说，诶，大家认为呢，现在呢是看多还是看空哦？根据美国呢个人投资人协会就散户哦，他们每一周都会调查哦。他说呢，目前这个协会的会员看多的状况是2021年大家知道这个妖股以来最好的状况，看空的人几乎绝迹，我要用这两个字，看空的人几乎绝迹，所以我就马上把它放到标题上面了，看空的人绝迹。哇，这个状况听起来就不是个好消息啊，因为我们知道交易你要看多看空，这样才会有交易嘛。如果大家都看多的话，表示诶，我们好像要碰到擦鞋桶理论了，大家都一面看好的时候，感觉多头就进了。可是呢，其实我们看到这个类股轮动在美股的状况，又诶，感觉大家其实还蛮健康的状况，所以现在就是变成多空在对峙的状况。以这个大家投资气氛来讲，有一点点感觉擦鞋桶理论要上场的感觉。可是诶，多头轮动又是个好事。而且我觉得金融股，美国金融股的上涨其实蛮温和的，它不像是科技信用暴涨，它慢慢涨慢慢涨慢慢涨，哦，我买的这个金融股 ETF 慢慢涨，我觉得诶还不错，在这个不知不觉中它就涨了，虽然我持有部位不多，不过为了风险考量，哦，还是布局了一些，诶，觉得诶金融股其实不错。那会不会影响到台湾，哦，台湾因为大家知道一阵子全部都是在涨科技股嘛，哦，那会不会像奇缘讲的，会不会你的咒语成真，万一涨到金融股的时候，我们台股多头就结束了，啊，
不是我讲的，长期以来就这样子，
长期以来真的台湾，
对啊，
台湾的股市
比较年轻的人可能没感觉，但是真的至少我快20年来听到都是这样讲。
yeah 啊，结果呢经验证实也是，
不因为我没有买个股，我没差，跌就跌啊，
对，经验证实其实也差不多，
对，啊，
那我们希望这次，哦，不会像这个周启源先生讲的，像他咒语下的这么
跌了你要钱买啊，
啊，
就是说跌了就买的人其实永远都不会买。
我的相信是说你像跟美国金融股一样，像台湾的金融股，不管是 券商，不管你是这个保险公司或者是金融机构或
是
商业银行，其实你都是持有很多科技股票的人、
嗯、
或是科技公司资产的人，
对，
这些人你的投资被投资公司都涨成这样啊，你不动是怎样？所以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相信金融股今年的业绩啊，不要算股票、啊、应该算不错、
嗯、
其实第一季大家已经看到其实业绩真的不错，
是
哪时候会影响到股价，会把这个多头气氛蔓延到金融股或是其他的传产类股或是台湾的景气循环股，其实我乐观看待啦，我觉得现在好像多头还没有衰败的状况啦，那可能大家对峙一下，看是不是在这个僵持之后能够再闯出一个新的多头气氛出来。那这一次第二阶段的气氛希望就是非金融非科技股啊，一些传统的不管是这个纯股的好公司或者是景气循环股啊，都能够跟上这一波多头的浪潮，让这个多头的气势能够再持续一阵子。Yes。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谢谢芝杰哥的介绍。你现在收听的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的早上7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华尔街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我们下周见，
拜拜。